好，谢谢杨曼姐的那个诗歌啊，调一调我的视频，最近每一次都要这样旋转一下。好，那个，哎，杨曼姐可以停一下你的那
好
个
的，
屏幕共享吗？
好的。
好了，应该对，都出来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三位一体啊，因为刚好我们读路加福音读到这个三章耶稣受洗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很明显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都有出场，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的话就聊一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又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概念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啊，因为说熟悉的话，因为的确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会，还是我们基督新教啊，就最广义上的基督教，所有的教会都认信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但是怎么说得清楚这个三位一体？你就会发现历史历代的不同的神学家也有不同的侧重。然后，当我们如果要跟一个人传福音或者讲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不明白或者不相信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哎，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相信就是三位一体这样的？逻辑上明显自相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的概念吗？这不是很荒谬吗？啊，我也听过一些，我有一个很喜欢的那个油管上的一个的播主哈，他讲其他的内容那些讲得很好的，但是他一讲到信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多很肤浅的认识。然后其中他说到一点，就是讲那个三位一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逻辑上就是说不过去啊。所以他就只是因为这样，所以就不接受基督教的那个观点和信仰。那所以我觉得，哎，有必要，我们可以真的是多一点，借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以及三位一体到底对我们基督徒的对我们基督徒对整个信仰的了解和认识会有些什么的意义。但今天的话，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可能只讲第一部分，就是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我们会从那个圣经怎么讲这个三位一体，然后圣经的经文当中怎么见证这个三位一体的，然后我们以及后来为什么会发展出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的观念，这个简单的说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以后跟朋友也好，跟其他基督徒也好，去分享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会有心中比较有个数啊，就是大概可以讲到什么的范围，哪些范围的话，如果讲多了，就是超出了一个就是教会目前的共识的一个的范围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拿着圣经可以怎么跟别人讲这个三位一体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内容的顺序。所以我们首先谈，今天谈什么是三位一体。那相信已经知道的弟兄姐妹都明白，所谓三位一体讲的三位，就是指圣父耶和华啊，旧约里面常用耶和华来称呼这一位，我们新约当中称为圣父，耶稣称为天父的这一位上帝，圣父耶和华，然后还有圣子耶稣基督，然后还有由他们所差遣所发出的圣灵啊，这圣父、圣子、圣灵，这在我们刚才念使徒信经的当中，大家也仔细的话，你也会发现，使徒信经基本上也是分成这个按圣父、圣子、圣灵分成三部分的，这样就是三位啊。所谓三位一体的三位是指这三位， 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就像大家现在所看到这个投影里面，亚他那修信经里面说，我们相信的不是三位神，我们相信有三位，但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个神，一位神。所以三位一体整个教义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或者说它的核心的困难，就在于到底这个父、子、灵这三位有什么差别，然后他们之间又怎么统一在一块儿，这个就是人任何要阐述三位一体的人他所面对的一个困难，而你会发现这个困难其实从教会古代教会一开始向外邦人传教，就所谓的外邦人就是指那个非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犹太人来的嘛，那一开始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也都是那个犹太人，最开始的教会也都是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然后从那个 中东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开始有很多犹太人跟随了耶稣之后，慢慢往外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才开始向那个非犹太人传这个信仰。所以呢，在这个三位一体这个问题的那个就是被成为一个比较困惑或者是严重的问题的话，是因着像当时以希腊文化为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的非犹太人的世界传福音的时候 才引发的。而你会发现早期教会五百年，就早期教会 前五百年的时间，基本上最主要的神学争论就是在于这个三位一体。更具体一点，就首先问的是耶稣能不能算是上帝，然后如果耶稣算是上帝的话，我们怎么看待耶稣这位上帝跟他所说的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多少个上帝。然后还有后来也会涉及，如果耶稣就是上帝的话，那么在他里面神性跟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状态和怎么样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古代教会三大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登信经、亚他那修信经，他们主要都在讨论和回应以及规范三位一体耶稣的神人二性的问题。这就是教会前五百年，教会历史当中前五百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的讨论，也奠基了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一个最原初的一个的起点。我发现我每次按好像有点滞后，哎呦，跳得太快。好，那圣经，我们先谈谈那圣经到底怎么去见证这个三位一体，或者我们可能稍后我们会换一个词，不叫三位一体，而叫三而一。为什么？你慢慢听过来，你就会明白。那首先我们看一看，今天就是我们按顺序，我们讲路加福音一直讲过来，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是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的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一个事情是耶稣去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这里说众百姓都受了洗，就是受施洗约翰的那个洗礼，耶稣也受了洗。那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那这个声音很明显，他称耶稣为他的爱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把声音就是圣父，所以我们就会说，哎，你看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父是吧，圣子是耶稣，圣父在说话的那一位就是圣父，然后受洗的就是圣子耶稣，然后还有圣灵哦，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哦，我们就会说，哎，你看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嘛，那应该这里说的不就是三位一体吗？除了这段经文以外，我们可能还会引用特别经典的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就一般的那个教会里面崇拜结束之后 牧师给会众祝福的时候，就是用这段经文啊，给大家祝福的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啊，当然圣经里面说是神的慈爱啊，圣灵的感动啊，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是吧？我们在教会崇拜之后结束之后，牧师通常会做这个祝福。那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是很明确的，圣父啊，就神的慈爱指的就是圣父嘛。圣子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主耶稣基督就圣子，圣灵啊，圣灵的感动，然后常与你们啊众人同在。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哎，又一次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啊。所以我们就会说，哎呀，这又论证了那个三位一体了。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的是，我们如果已经带着三位一体的那个前设来解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意识到这个在印证我们已经有的前设，它是在印证我们相信。因为如果真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神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哎，这些经文里面你看到他们三者之间好像，特别是这哥林多后书里面，他们被并列的提出来，好像很符合我们的，就是已经有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要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从论证的角度来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哦。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本来不接受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我不管他是非基督徒，或者是某一些就是否定三位一体的那个基督教的宗派。否定三位一体还能否叫基督教呢？这也是一个疑问。不过，先假设他就是，反正他自称是基督徒，他觉得我就根据圣经而来，我就只信圣经，我不相信你什么教会历史当中发展出来的那些那么复杂的教义啊。三位一体这是你们后期发展出来的，圣经里面我看不到，我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我甚至看不到在圣经里面有圣子这个称呼。是吧？每次称呼都是主耶稣而已啊，没有称呼圣子啊。那所以呢？所以当你要跟这样的人去用圣经来去论证三位一体的时候，你真的诚实面对自己的那个逻辑思维能力的话，你真的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那个，真的想用理性来说服，通过就是归纳总结圣经的内容来说服的话，你会发现不容易。三者并列，你可以一个的解释的方向是说啊，这表明了这三者同尊同荣啊，就是我们三位一体里面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否则就不叫一个神，而是三，就是那就是，譬如说不承认耶稣是神的那些人，他们就不会接受耶稣跟天父上帝是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贵。但是这只是并列提出来三个人而已，这三位而已。经文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说到怎么去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单单的根据这个并列的句式说，这里证明了父子三位合一的，他们同样有神的一切的特质啊，比如说永恒的特质，那么我们是不是其实就把过多的信息读到了一节经文里面？这个很难说服人的哦，这个就是因为你解读一个文本啊，不管你读圣经也好，读什么其他都好，解读一个文本，最理想的状态是必须要根据文本字面的意思以及它前后文的内容啊，你不能就是过多的解读的，过多的解读的话，你就是把自己的信息读入到文本里面去了啊。我们即便是基督徒读圣经也不是这样读的啊，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所受的一切的解经的训练。第一个时间，第一课就不包拯是第一课哈，但是最基本的课程，解经的课程，解经的原则就会告诉你是根据历史背景，根据前后文，就像你解读任何一个正常的那个文本一样来解读的。基督徒读圣经并没有很特别的神妙的一种就是一种的方法来解读这个圣经，没有的啊，一样的解读一切文本原则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神学院这样教，神学生这样学，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传道人也应该是这样传递给会众的啊。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循着这个角度来去，不希望我们把过多的信息读进圣经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确会遇到一个困难。你用这些个别的经文来论证三位一体这么大的一个的论题或者论点，你会发现 hold 不住啊，你论证不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三位一体根本就没有，就是这种观念根本就错了呢？当然我不会这样认为嘛。那这个到应该怎么说？这个应该怎么说？圣经到底怎么样去见证 Trinity？或者说三而一啊，我不说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这里面我一会儿会讲到，这里面包含很多那个希腊哲学的概念，位和体那里面，当然都是些希腊哲学的概念。圣经当然是犹太人写的，里面没有很多那个希腊哲学的内容啊，所以它见证的是三而一，而且它是用犹太人的思维。或者我们说希伯来思维啊，犹太人跟希伯来人只是两种不同的称呼而已啊，或者以色列人啊，其实都一样的啊，很多的不同的称呼，因为历史的缘故在这个希伯来思维里面，他怎么去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去见证这个父子灵的啊？这是下面这一部分我要讲的这一点，而大家可以参考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的那个英国的新约学者的一个研究啊，他以及他的同事有另外一些的研究，但是方法是类近的就是这个人叫 Richard Bauckham 这是他的那个一本是翻译成中文的，另外一本是补充版，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新约研究的一个经典。但后来他又补充了更多的内容啊，所以这本是左边这本是英语的最新的版本，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他应该都快退休的了啊，所以他这个是集他一生的那个学术功力写出来的一本书了，算是他的那个收官之作了。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啊。那所以我这里讲借用的就是他的这种观点。他是怎么样呢？他首先研究这个就是两约时期，就是我们说圣经分旧约和新约嘛。那旧约跟到新约之间，这有一段几百年的时间，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两约之间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的文献，它是没有被收入到我们的圣经的里面的那所以呢？现在的新约学者在做新约的研究的时候，他们都首先要从这个两约之间的这些犹太文献入手，来看看这个犹太人的思想从旧约到新约之前是有些个什么样的演变和过渡的时间。他就是有研究这些之后，他意识到说，哎，原来犹太人去思想所谓神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特别的，他不是问。什么是神性？什么是神性？这是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什么是什么？这个就所谓的本体论是。但是在犹太人的思维里面，希伯来的思维里面，他问的是谁是那一位上帝？他做了什么，以至于我们能认得出他就是那一位上帝？谁是以及他做了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基本上新约，它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去论述、见证三而一的，就是 Trinity 的。它怎么见证呢？它大概就这样。首先，我们从旧约和两约之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的概念是很明显的划分在上帝的这个范畴里面的。当然这个再补充一句前提嘛。因为在这个整个那个圣经的思维框架里面，上帝是属于造物主的一方，世界以及人以及一切的，你即便说天使也好，魔鬼也好，都属于受造物的一方， 所以你像我这个图表里面这一条线啊，中间的这一条线，就是很明确的，上面就是属于创造者的那一方，那一个范畴，下面就是属于受造界的一个的范畴啊。所以在这个圣经的这个世界观里面，这两者之间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的，绝对不会没有含混，没有什么过渡的，中间没有过渡的啊。要不你属于那方，要不属于这一方，就是这样子啊。那然后当我们明确这条分野的时候，我们就问啊，那他们之间明确的区别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旧约还是两约之间的那些没有收录在圣经里面的那些的犹太人文献，你就会发现，但凡属于上帝一方的、上帝范畴的那些的概念啊，包括上帝啊、耶和华、神的道、神的智慧、神的灵啊，这些你在旧约里面也都看到，两约之间的文献也都会出现。这些的话，这些概每项每当这些词语和概念被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些的可以附在，就是随附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的行为或者动作，就是说什么呢？唯有他，就上帝或者上帝的道、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灵，可以被描述为是创造这个世界，有份创造这个世界，唯有他。可以被描述为管理着这个世界，继续维持着管理着这个世界，托住这个世界，托住万有。唯有他有审判的权柄，唯有他有赦罪的权柄，也唯有他可以接受敬拜。天使也不接受敬拜啊！我忘了哪里，就是有人要，反正是创世纪里面。是不是亚伯拉罕？要有一个上帝的一个使者来到他面前，要他好像要拜他，然后那个使者说：“你不要拜我，我不是神。”啊，我就是具体是不是亚伯拉罕我忘了，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的有文献里面这样的记载，天使都不能接受敬拜，唯独那一位独一上帝可以接受敬拜。啊，所以呢，这个包恒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英国的新约学者，他就会发现说，那如果我们用这些标准，如果我们当我们知道希伯来思维是用这些标准来界定独一上帝的话，然后我们就用这些标准来验证一下新约当中有没有把这些东西用在耶稣身上，用在圣灵身上，然后他会发现，哇，那个经文的那个证据实在是太丰富太多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新约里面见证耶稣基督跟圣灵是属于独一上帝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方法，不是通过一个什么是什么这种的句式，而是通过他告诉你，耶稣和圣灵都有份参与上帝的创造，他们有份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管理，他们有份于审判以及赦罪，他们也接受敬拜。巴恒的最终结论就是，原来新约的犹太人作者们啊，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呢所以他们用希伯来的思维去见证这个耶稣跟圣灵是属于独一上帝的那个范畴，也就是造物主的那个范畴的时候，他们原来用的是这样的方法。所以呢，当我们明白了原来他是首先是这样来去定位这个圣子和圣灵的话，那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一些圣经里面一些很容易让我们误会的经文，就是什么叫很容易让我们误会的经文呢？譬如说，你想想这个圣经里面当称呼那个子的时候，圣子的时候，那圣父他是父，圣子他是子，在古代父权社会当中，家长制的社会当中，父跟子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那个权力关系来的哦，父绝对比子要更尊贵，要更优越的， 所以你不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古代教会会争论这个耶稣是不是上帝，又或者耶稣是如果即便耶稣是一个神，他跟那个父神是不是同尊同荣，还是说他应该是比那个父神次等一点点的一个次神？因为父子这种称呼，首先它就表明了一种一种上下级的关系。一种优越和低，就是低等一点的那种关系，而耶稣自己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过一句"我与父原为一"，我们就是要论证三位一体的人很喜欢引用耶稣说的这句经文，但是你也要注意到，同样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自己说。我是被天父差派来的，而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跟门徒们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被差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当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指的是他耶稣自己要差遣门徒，所以耶稣作为门徒的差遣者、差派者，是像主人跟仆人一样，主人比仆人大。所以差派门徒的耶稣应该是比门徒要更大的，但是你用耶稣的这句话，你可以如果再反推过来的话，那耶稣是被天父差派，是不是也意味着同样的逻辑呢？天父差派他，所以天父就像主人，他就像仆人一样，天父应该比他更尊贵，位分更大。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的那个圣经里面的确有好一些的经文，会让我们觉得耶稣的那个位分是比天父上帝要低的。那如果我们假设哈，我们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思维是这样，我们的思路是应该是这样来，我们现在从刚才我说的这个图里面所给出的那些的标准，我们确认了，的的确确，这个在新约的作者心目当中，耶稣跟圣灵都是属于天父上帝的那个范畴的一种存在。他的尊荣，因为他可以接受敬拜，因着他创造、管制、赦罪、审判的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其实他就跟那个天父上帝的权威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在站定了这个脚跟之后，站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反过来去看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就是古代教会一样，我们最后可以做出一个，只能做出一个推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最本质的里面，耶稣就圣子跟圣父、圣灵。这三者是同样的尊荣，有同样的权柄的，但是在他们在这个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实施这一位独一真神对这个世界的拯救计划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是有分工的，而在这个分工当中是有带头，有那个执行，然后也有那个施行的，所以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天父的分的工作就是那一位发动者、主动计划者，圣子跟圣灵都是在他的计划之下来去配合他的分工，配合他的这个计划。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经常表明，就是说耶稣说很多事情，他是听从父的意思，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次等，只是在他们在实施救赎计划或救赎世界的过程当中进行的一种的分工，并不是说他们在本质里面有什么的，就是尊荣上、权威上、权柄上的差别。因为你看很多新约其他的经文已经确认了，他们同样有这些的属于独一上帝范畴的那些的权柄和尊荣。这就是包含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的发现，在我看来，这也是最能说服我，最能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来去说明圣经是如何见证三而一的一个的一一一个的呃一个的 一种的说法、啊、因为他不是只是抽一两节经文出来，然后就再把自己的意思读入到那些经文里面，他是从整个的犹太背景的那个犹太人的思维背景、思维方法出发来去理解这个新约的见证。OK， 所以是这是一大块，就是圣经怎么见证这个三而一、啊、这里是一些的经文，是你们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回去找、啊、就是说怎么提到耶稣他有一些就是受敬拜啊，在参与创造啊等等啊，这我们就不多说了。嗯，对，那在这里面的话，我再说一个一点的那个应用，就是什么呢？那当我们如果知道了，刚才我说原来新约圣经是用一种这么迂回的方式来见证上帝的三而一的话，而早期的教会也花了几百年讨论才最后确立了这个三而一的教义。而且很有意思的，你如果真的是追究这段历史啊，仔细深入的去研究这段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这后面不仅仅是说道理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他们不管是自认为正统的一方，还是最后被定为异端的一方，两方都是借用了政治的权力，然后最后才就是就是才得胜的、啊、所以呢你就有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啊，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真的是那么的简单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你好像你看见这个杯子里面有水装的水，不是那么的就是真的是非常清晰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能知道说这个圣经很迂回的见证，当然这个所谓的迂回是对于我们非犹太人没有犹太文化和思想习惯的人来说是迂回，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那个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啊，这一点都不迂回，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这样一看他们就明白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看来觉得迂回。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能理解一点点某一些的他们很高举圣经但却认为自己不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这样的一些的基督徒或者教会，我个人是会这样看，因为我觉得当我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么艰难才总结出这个三位一体教义的时候，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这么强调这个圣经的权威，那么所以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学过教会历史，也没有了解过神学思想史，也没有很深的那个圣经研究的训练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从圣经文本里面读不出三位一体啊，因为他们的确读不出来。如果刚才那种论证方式，如果不是我跟你说的话，是吧，我们自己如果我不看那个巴恒的研究的话，我们自己也搞不出来的呀，也想不懂的呀、啊、我们最多就是权威式的，是吧，你看这里就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一定是三位一体了啊，你不相信吗，那没办法了，是吧，我们其实也只能，如果真的往往也只能这样粗暴的简单粗暴的去所谓的论证三位一体，但是没办法说服人，因为那样的一种说服力是非常弱的，因为你是把很多你自己想法读到经文里面。所以在站在这个角度，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教派他很热心的传耶稣的救恩，很热心的去认耶稣是主，他在崇拜当中他也敬拜耶稣啊，但是他就是觉得他不能说出，他觉得口里面心里面他都不能直接说耶稣就是天父上帝，他觉得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他们对外就说我不接受三位一体。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哎、他们同样是在崇拜当中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 然后他们在诗歌敬拜里面，他们也会赞美耶稣基督啊，他们也承认耶稣有审判的权柄，有赦罪的权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教派，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定要那么严格的去看他们为异端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榷的一个点，是吧？当然，对于那些耶和华见证人的这种，是吧？他们很确定的，就是说我拒绝，承认耶稣的神性，我也拒绝承认说我们是靠耶稣得救的。最终，他们其实还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还否认单单唯独靠耶稣得救的教义。那对于这种的话，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会把它区分，把它跟我们正统教会区分开来，只能是相对正统而言，他们被称为异端。但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他仍传耶稣，仍高举耶稣的那个不一样，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是在教义的理论上、用词上，他觉得接受不了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但他实际的实践当中，他已经在尊崇耶稣。已经在宣扬，继续宣扬耶稣了。如果我们有这种思维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应用的，还可以把它延伸到，譬如像那个犹太人宣教，一个犹太人信耶稣，是不是一定要他口里面说出耶稣是天父上帝这么样的一种的话呢？还有一个穆斯林，是吧？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独一神论非常强的这些的宗教。如果当他们里面的人习惯了这个独一上帝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当他们转信基督教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严格的一定要他完全的表达出三位一体的那些的教义理论和语言呢？还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让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其他一些的表达方式呢？这些都是当我们明白了三位一体这个争论。以及圣经怎么见证三位一体的这些的细节之后，我们可以有的弹性，我们可以再思考的一个的空间。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到下一个环节，就是讲一讲，就是对希伯来思维。新约圣经里面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或者界定什么是属于创造者的范畴，什么是属于受造界的范畴。但是你会发现，希腊人的思维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特指希腊哲学的思维。他们问的是什么是神性？那什么是这个至高神他应该有的特质啊？他们用什么是什么，然后什么有什么特性？这个角度来去思考问题，所以就会点出了这个三位一体问题的一个困难啊。就当然我们不可能进入到很深的那个讨论的这个，因为真的要讲清楚这个在古代教父那500年的争论当中，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到底就是纠结什么东西哈？这个牵涉到古代古希对古这个牵涉到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啊，不是一般就是可以随便就是搞得懂的一个事情，但就是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让大家知道这里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这一部分我大概的目的是这样子，就是是这样，所谓三位一体，它很特指的这个位的那个字是指位格。一听这个字就知道，哎呀，根本就不是我们日常用语了。对呀，就不是我们日常用语啊，就是一些古代哲学的用语啊。所以你听了跟没听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吧？位格这两个字说的都是中文，一个位一个格，看的我也是中文，但怎么听起来就不像中文呢？因为压根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这根本就不是日常的概念。本体啊，体那个字指的就是本体本质那。它这些概念都是从古希腊来，然后影响到古罗马，因为我们知道古罗马学习了古希腊的哲学嘛，所以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这两个词，一个是 hypostasis，一个是 ousia，这两个就是位格跟本体的概念。 古代希腊哲学的概念，然后转换到那个拉丁文的时候，就是 persona 跟 substantia 这两个词啊。那所以简而言之，困惑的点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这两个词到底什么意思？这是500年争论那个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古希腊的时候，hypostasis 跟这个 ousia 这两个希腊文的词，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位格跟本体。你看起来好像是中文里面看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是吧？这是因为已经翻译了，使你觉得他们的差异大过他们的相同。但是如果你用原来的那两个希腊文的词语，你是一个古希腊人的时候，你一听，第一时间你会觉得，哎，hypostasis 跟 ousia 还有什么区别吗？这两个不都是在表示一个东西它的那个本身之所是，它的本质的一个概念吗？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纠结点就在这里。本来这两个词，位格跟本体，我们中文翻译成位格跟本体的这两个词，它本来的概念其实是一个近义词。非常接近的意思的一个词，但是我们要表达这个三，就父子灵，他们三个都是有神的本质，有神性，但是这又不是三位神的时候，我们总得要用一些词把他们区别，他把他们区别表达出来，也要把他们的那个合一表达出来。所以没办法，只能找这一对近义词。然后500年的讨论就是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些的词语的概念理清楚，最后标准化为这样的一个公式，用来去表达这个，就硬生生的把两个近义词的意思，通过我们一大堆的讨论把它拉远，然后最后就用来去作为一个形式上的一种的规范来表达这个三位一体。而围绕着这一堆的讨论，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我刚才提过的三大信经，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你会看到，它最后是用了这个本体这个词语的，就是中文又是，哎，中文就是没办法，就为了简洁的时候，它翻译出来又看不出来这些哲学概念。中文的话，它是说耶稣啊。主耶稣与父一体啊，但你要注意啊，那个一体不是身体啊，就这个一体的体讲的是我刚才说的本体或者本质。他在这里用了这个哲学的概念啊，他不得不用这个概念，因为整个讨论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所以他最终是用这样一锤定音。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尼西亚信经的话，他除了用了希腊哲学的概念之外，当他宣认圣灵的那个神性的时候，他用的是圣经的词汇。所以，当他宣认圣灵的时候，他说：“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然后等等等等，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言下之意什么？谁接受敬拜，谁就属于上帝的那个范畴。所以你会看到，当他讲指圣灵的时候，他就用圣经的那个希伯来式的思维。所以这个尼西亚信经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文本，它相当于是两西文明碰撞之后，就一个就是两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碰撞了之后，最终出来的一个的结晶。他就要用既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又用圣经的那个一些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三位之间的合一，父子灵之间的合一，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或者说与父同一本质，但是你会发现，他不单是这样，不单是讲他的合一的，他也要说出这个父子灵之间的区别，父子灵之间的区别， 所以你在我这个投影里面，你会看到他讲子的时候，他讲圣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突出了他是为父所生。然后他讲圣灵的时候，他就是说圣灵从父和子出来。那这一点的话，在后来的那个亚他那修信经当中就表达得更加清楚，就是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别。亚他那修信经里面就有这一段话父不是由谁创造的，他既不是受造，他也不是受生。那么有谁是受生的呢？子是由于父，就是从父而来。不是受造的，非做成，亦非受造，而是受生。哦，原来这样，就是父就是不受造，也不受生；子呢，就是受生，但不受造。因为你一旦说他受造，他就属于受造界了，他就不属于那个创造主的那个范畴了，不属于创造界了。所以子还是虽然受生，但不是受造。圣灵是被发出，但也不是受造，但它也跟子不一样，它是被发出，它不是受生，不是被生出。所以就这样，教会的那个传统当中，最终神学用语上就用这三点来去表达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差别，就是父本质性的特性，哎，不要说本质，就是。父的特性就是非受生，你也可以加一句非发出啊，因为非被发出，因为这些定义你会发现它就是彼此循环定义的，其实是吧？非受生意味着就有受生嘛，那谁是受生啊？就是子是受生的，然后圣灵是被发出，它的特性是被发出，然后那发出它的是谁呢？就是父和子，反正这三者之间。就在永恒当中，都是属于创造者上帝的那个范畴里面的，而他们的差异，我们就用这三个词来表达了。至于这三个词，我们能怎么想象，或者说能不能想象，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实际上你是不可能想象的，因为，你不能以为说这里说圣子的受生，指的是好像我们人一样时间当中的出生，我之前讲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有些弟兄姐妹会这样误解的，就这个受生这个词也是从圣经来的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嘛，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内的独生子将他那个表明出来，所以称耶稣为父的独生子。那神学家就用了这个圣经的这个词汇，就用它来表明圣子的特性，就是受生，是被父所生。但是你不能用我们时间当中的出生的概念来去类比的思考这个受生，在时间当中的出生是有始有终的，是吧？从那个受精卵开始，慢慢的长大成一个胚胎。最后成为一个十月怀胎之后可以生出来的一个 baby，然后生了出来，生完出来就完了。从开始到结束是很明确的，在时间当中的出生是有始有终的。但是当我们说上帝不是在时间当中的存在，而是永恒当中的存在的时候，永恒就是无始无终啊，怎么可能无始无终的生？这我们没办法类比想象，还有发出在时间当中也是啊，是吧？我什么时间点是吧？我吹了口气出来，这个是很明确的。但是什么叫在永恒当中发出，永永远一直无始无终的发出呢？这也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所以，最终神学的讨论只是界定了说，我们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启示，我们最终只能是用人类的语言，只能是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东西来知道说，原来父子灵之间不单是分工上有差别，而他们本身的内在的特性上也有差别。我们最多其实能掌握到的就是这一点，原来他们有差别，但是他们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但至于怎么想象这个差别，这个是就是没办法做到，人类语言没办法做到。所以，那如果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非常就是有慧根哈，就听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哎，我刚才讲的内容你基本上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明白，好像只是觉得哎，其实你讲那这样的话，三位一体不是也挺清晰的吗？就是父子灵是三位呀。然后，但是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呢？这样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性，啊，非受生圣父，受生的是圣子，被发出的是圣灵，那这不是很明确了吗？啊，那三位一体教义到底有什么困难呢？那如果你觉得好像哎听不出来有什么困难，那我们现在再增加一点点难度，再理论一点点说。到底它的困难在哪里？就是你想想，你从这个图，现在这右上右边的这个图，你可以看到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父、子、灵，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好像在表明一点，他们有似乎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叫做神性。那么这样就意味着这三位是有既有共性也有差别的三位。那如果他们是有共性又有差别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说他是一位神而不是三位神呢？就是说，因为不是神性来界定神吗？当我们说他的共性是神性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三有三个，就是不同的，有三个稍有差别的这个三个的神性的位格。你说有三个位格，跟你说有三位神，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你只是换了一个词，然后就好像就变成说的是不一样的事情，但实际上内涵不是还一样吗？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共性，三者之间的共性才是神？然后，到底你说的三个位格跟你说三位神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是只是在玩语言游戏？然后第二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跟这个共性有关。就按照希腊哲学对事物分类的方法的话，同类事物的不同个体之间。你之所以可以认出他们是同类，是因为他们除了偶然属性之外，还有本质的属性，或者说类的属性。譬如说不同的桌子，红的、黄的、白的、蓝的，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都认得出它是桌子，或者说它有四条腿的、三条腿的，甚至它本来四条腿断了两条腿，又或者有些人特意把它设计成两条腿。但是有可能我们还是可以认得出它是桌子，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多少条腿、什么颜色，这些都只是桌子的偶然的属性，不是它的本质的属性，不是我们之所以认得出它是桌子的那个最本质的东西。所以都是一个事物，它有它的本质的属性，是我们可以认得出它就是属于这一类事物的。这样的一种的东概念，但也有它一些偶然的属性，那是次要的，不重要的。那么你想想，当我们刚才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共性是神性的时候，同时就相当于在说 圣父、圣子、圣灵各自的差异，不是他们各自的特性，不属于他们作为神的本质属性，是吧？那个共性，就像这个图里面中间的那个神字才真的是神呐、啊。那除掉这个共性之外的那些差异，好像就不是使得他为神的东西了。也换句话说，父之为神，不是因为他是父，或者说父并不是作为父而为神的，纯粹只是因为他有神性的共性才被称为神，不是因为他是父。那子也不是因为他是子而被称为神。只是因为他有神性的共性，才被称为神。所以属于父、属于子的那些的特性啊，父的非受造，子的受非受生、非受造，子的非子的受生，这些的特性好像就不属于神的里面。那这样的话，就这个就这个就变得就是，到底是三位一体呢？还是最终只有中间的那个神性才真的是神，到底是就是真的是三位一体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描述当中，最终是把他们的共性抽出来，变成是那个共性才是神啊？所以就像这幅图一样，最终只能有一个神字在中间。那这些就是三位一体永远会遇到的困难，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的教义的宣告是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了，因为这本身是一种逻辑困难。在神学最终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按照就是非常希伯来式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只能宣告，我们没办法论证，我们只能宣告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没法论证证明。我们只能宣告的，譬如说，我们可以宣告说：“哎呀，上帝这类存在是自成一类的存在，所以你不能用这个这类的存在，它只有一个的实力，就是三一神自己。你不能用研究其他的事物，是吧？有很多个体，然后只有一个本质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类跟个体之间的这种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来去套过来去思考，类比的过来去思考这个上帝，啊，这是神学的一种的说法。但你这样说能论证吗？当然不能啊！啊，我们没办法论证的，我们只能是，其实这最终也只是一种宣告和见证而已。神学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的说法的，就是三一论里面，就是，但是你会发现最终，我们只能说，其实我们是不是用逻辑来去证明这个三位一体的合理性？因为它本身就超出了我们的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本身就超出了我们人类逻辑的能力之外的一个的事情。但是，虽然我们能谦卑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也要进一步的来说。神学并不因此比哲学要逊色，因为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它跟哲学里面的面对另外一个困难是同类似的一种问题，就是世界的本源到底是一还是多？哲学里面你同样面对这样的一种的逻辑困难的，一般的逻辑也同样没办法处理世界本源一还是多的问题的，啊，就像我做一个。类比吧，就像我们今天说研究那个黑洞，或者研究那个宇宙大爆炸最开始的那个基点，到底怎么研究呢？因为据我们就是这里我是听来的哈，如果说的有什么错误的话，大家学物理学的请更正我。就是就我所知道的，好像是这样的说法嘛。有一种就是因为在黑洞和在基点的时候，它的那个什么质量是无限大还是什么？所以使得我们一切现有所知道的物理定律，在那个黑洞或者在基点大爆炸基点的里面的时候，都有可能是不适用的。那如果是那些的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的这些物理定律在那里都不适用的话，请问我们可以怎么去描绘或者描述这个黑洞， 或者这个大爆炸的基点。是吧？所以这个类似的就是关于那个哲学当中，就是这个整个世界的起源到底是一还是多，世界怎么从一发展到多。如果你相信世界是起源是一的话，那么这个一怎么可能发展为多呢？因为它本身是一啊。但是如果这个多已经含在这个一里面了，那你为什么叫这个一做一而不叫做多呢？我们基督徒同样可以用这些问题来反问这个，就是有一些哲学思维的人，有一些比较能就有思考能力的人，如果那些就是如果他不就是没有这思维能力的话，我们讲的也是白讲，这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来谈的时候，的确你会发现，当我们面对起源问题，这个世界的起源问题的时候，一样的，我们的逻辑是没有办法去把起源问题，任何对于起源问题的论述，我们的人的逻辑是没办法论，没办法将它证实或者证伪的。这是我们人类的逻辑的极限。即便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家，他要用这个，他要用他的逻辑学来去囊括他的整个的那个，就是精神发展运动的那套哲学的时候，他也得改造这个逻辑学。而他改造的结果是什么？改造的结果就是他不断的在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这个论证呢，只是刚刚开始，你们得老老实实的听我讲完我整套哲学的论证，走完我这个系统之后，你就能明白我所说的其实就是真理，就是真相。 OK， 最终其实他在做什么？最终他只是在告诉你说，我整套的理论，我整个的理论是自圆其说的，我整个的理论是自洽的，没有自相矛盾的。但是在什么意义上他证明了他的理论呢？这个是在我们面对那个像黑格尔这种哲学，这类哲学的时候，同样要问的，到底他那套是能叫哲学还是应该叫神学呢？边界有很大的差别吗？我承认的确是有一些思维方式上会有一些差别的，但是你最根基的问题，回到世界起源到底是一还是多的这个问题上，最终我们发现，不管神学还是哲学，我们只能以信仰，以宣告的方式来去承认就是某一种的说法。你就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嘛，就是几何学嘛。我们初中学几何学就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几何学的系统是建立在公理之上的。公理是什么啊？公理就是我们没办法证实它，但是又没办法证伪它。然后呢，我们所有的理论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公理，几条公理的基础之上推导出来。所以我一方面我觉得一个成熟的那个信仰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三位一体最终我们是无法论证，无法证明，我们只能是宣认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很有底气的说，像这类的问题跟那个你的那个哲学思考世界起源的问题是一样的，你自己人类这跟这类的问题都是超过了我们人类理性能力的范围。在这些问题的世界本源问题上，我们人类的那个思考是走到了理性的尽头。而在那个里，这个起源的奥秘只能是用信心的跳跃来去抓住。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非不能证实但却又能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宣告的底气就在这里。这些知识去到尽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差不多，大家的基础其实都是差不多。好，简单一大堆，那最后我们就是这里面是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归纳，就关于三位一体的简单的归纳。现在有点长时间了，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归纳之后，我再讲两个我们平常很喜欢跟别人讲三位一体的时候的比喻啊。 因为我发现其实还得讲一讲的比喻的，因为我们会喜欢这样讲，但是我要指出那些比喻的这个不恰当的地方，这样我们下次用比喻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小心。先看看这里，对，这是不是用比喻的方式，而是用比较一些的陈述的句子来去表明三位一体。如果要归结为几句话的话，三位一体可以这样归结：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非三神乃一神。父的特性非受生，子由父受生，就是子的特性，灵由父和子所出，由是子一父非三父，子一子非三子，子一圣灵非三圣灵。这个强调他们的区别是不可泯灭的，不可混淆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关于三位一体的比喻就在这一点上错了。然后父子圣灵在世分工，就是他在这世界上工作当中他们是有分工，你会看到有那个优先次序的，只要顺服父的在世上的工作当中，但在永恒当中同尊同荣。这就是关于三位一体你应该记住的最基本的 几句话和几点。把握住这几点的话，你就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是危险了。在这范围之内，你怎么讲都是一个安全的那个范围，或者是比较合乎我们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个对三位一体的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认识的范围。那最后讲一讲两个比喻就是关于三位一体。人想三位一体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用过这样的一些的比喻，就会说你看那个，譬如说三位一体呢，就像是我，像我是我妻子的丈夫，也是我孩子的父亲，还是我的导师的学生，所以我一个人就有三个角色了那三位一体就是类似于这样子咯。这个比喻它有它合理的一面，就是它合理的一面，它就它突出了三位之间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我，但是有三个角色。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三个角色的那个真实性或者说那个三个角色本身就是有点不像是真正的三位。你想想，如果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位神分角色扮演三种角色的话，那么耶稣向天父祷告不就是自言自语咯，是吧？ 你如果应用在这个比喻身上啊，我作为我孩子的父亲，会向我作为妻子丈夫的我请求做一些什么事情吗？我是我孩子的父亲，也是我妻子的丈夫，那么作为孩子父亲的我会向作为妻子丈夫的我请求做一些什么事情吗？不会吧，因为还是只有我的话，我就直接做就是了。所以这个比喻它削弱了三个位格之间，父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真实的那种互动，它削弱了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互动。天父向耶稣向天父祷告，不是神自己在角色扮演，然后自言自语，不应该这样理解，而是真实的他们在那个祷告。所以这是一个那个这个比喻的一个缺陷的地方。如果我们讲了这个比喻，强调它的好处就是突出合一，然后同时再补充说但是这个比喻呢，它不能真实的表达这个三个位格之间真实的互动，那我们这样讲的话就可以。但如果你单单把这个比喻这样讲出来，那其实是误导人的，会误导人的。这种在教会历史当中就叫做这种单单是这样的比喻的话，这种就叫做形态论的异端，也是被定了异端，因为这以前人都想过了，其实这些东西学教会神学思想史你就会知道，这些别人都想过，然后也都讨论过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 好，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太阳、阳光和阳光所传递的热能，我们用这三者来去比喻三位一体。那，这个比喻呢，它也是我们可以马上可以感受得到，这三者之间是合一的，是同一的，是吧？都有个统一的来源，就是太阳。但是同样的，它也会削弱这个，就是，削弱。如果是用太阳比喻胜负，阳光比喻圣子，热能比喻圣灵的话，那这个比喻的话，它就会削弱圣子跟圣灵的这个位格性。怎么说呢？因为本来太阳嘛，就是一个核反应堆嘛，然后这个核反应堆里面，它会不断的发光发热，而所以。发光发热只是太阳这个核反应堆本身所发出来的一些，就是产生的一些的效果，它只是产生出来的这些效果而已。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难道圣子跟圣灵是只是圣父为了进行他的救赎的工作而产生出来的一些的效果而已吗？啊，就像像太阳。一照，在那里的时候，它肯定就会产生发光发热的效果。那是不是圣父一旦工作，就一定会产生圣子、圣灵这样的效果？而如果它只是一个行动的效果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行动的一个主体。行动的效果跟发出行动的主体，这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这种思路其实也是，就是这个比喻哈，也是不太恰当。其实任何比喻都不恰当。我们用的时候，用了这个之后，用了一个比喻之后，突出它对的一面，但同时补充它就是不足的一面。这样的话是可以用比喻，但是一定要这样用，否则的话，我们的比喻本身就会误导别人，就是去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解。好，那哎呀，我们今天就这关于三位一体是什么，我们就讲的比较多了哈，就是先分享到这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特别是如果前面的讨论太复杂的话，比如后面这几句话其实是非常的精简的一个总结，我们希望可以记住的话就是非常的好的。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好，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就是很理论性的，我们去讲了关于三位一体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内容，这里面真的很挑战我们的思维的能力和理解的能力，但是你让三位一体会成为教会最早期立根基的时候所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相信是有你的那个智慧和原因。所以，愿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就是持住明白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些的真理和启示，好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去看、去理解我们其他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眼光，愿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在你对你的认识上面不断的晋升，可以更好的去按照你的。自己的话语的启示来去认识你，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